第三章，不要害怕领圣餐。神使他的子民拥有健康的身体，成为一件很容易达到的事，那就是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领受圣餐，相信他破碎的身体必要医治我们就行了，就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大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试图从教会偷走这个真理，使基督徒相信他们不该领圣餐的原因了。魔鬼使基督徒相信他们不配来到主的面前，从而达到他的目的。这个错误的想法主要就是因为下面这段经文的错误理解。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章29到30节。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基督徒时，我被告知，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罪，你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不配吃却吃了，你就干犯了主的身体和宝血，就会被审判。我不知道这审判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吓到我了。我总是听到说，好好省察你自己，看看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罪。你来之前要确保你认清了所有的罪。我从不敢领圣餐，因为我总怀疑我还有什么罪没认呢。这不表示我活在罪中，我只是不想冒这个险。万一我忘了认某个罪呢，审判还是会临到我，对吗？我可不是傻瓜，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不领圣餐。每一次饼和杯从我面前经过，我都让他们越过我往下传。我认为我最好还是别领，但讽刺的是，不来到主的面前，我等于是任由魔鬼偷走神赐给我的健康、医治和祝福。律法和错误的教导极具破坏性，因为它阻碍了我们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什么叫不按理吃喝？所以我们自己来读读保罗究竟说了些什么，好叫我们都按理领受。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喝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29节。首先从27到29节，他说如果你不按理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先把一件事弄清楚，不按理是一个副词，用来修饰动词。在这里不按理修饰了吃喝这个动词，而不是形容吃喝的人。所以保罗没有说如果你不按理吃喝就不配得，你就不能领圣餐。然而教会却曲解了这个教导。如今基督徒们说，如果你不配就不要领。他们说，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罪，不要来到主的面前，否则你会变得虚弱生病，还会早死。他们把原本蒙福的事变成咒诅的事。任何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不配得的，是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配得。唯有耶稣的死使我们有资格领受圣餐。所以保罗不是说如果我们不配得，我们就不该领， 他说的是我们不该以不按理的方式去领。什么叫做不按理去领呢？读完29节的经文，你就会得出结论。如果你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不明白主身体的重要性，你就是没有按理吃喝了。哥林多教会不按理吃喝，是因为他们没有分辨主破碎的身体，是要为他们带来医治和完全。他们把圣餐当作一项宗教仪式，从而错过了其中的祝福。他们不明白饼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领圣餐，这就是所谓的不按理吃喝了。我们吃喝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否从主的身体受益。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不就是一块饼吗，那么它就只是一块饼，我们因此无法通过主领受主的圣餐得到那赐生命的大能。保罗详细地描述了哥林多教会领圣餐的方式，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哥林多前书11章20到22节。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当他们来领受圣餐时，饥饿的人抢着吃，还有一些人狂欢直到喝醉。所以保罗没有说如果我们生命中还有罪就不能领圣餐，他在告诉我们要以合宜的方式来领受，以及分辨主的身体破碎了，因此我们的身体能得完全。不要因为饥饿才去吃主的圣餐，如果饿了就先在家里吃饱再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是要分辨主破碎身体中的大能，他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分辨出主的身体就不要领圣餐，因为我们没有凭信心宣告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分辨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就使得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所带来的大能对我们的生命不起作用。如果我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就等于藐视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凡是标注词典这么说不按理的领受，不按理新约编码371被用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中，谈到不按理领受主的晚餐，例如把它当作是普通的饭食，把饼和杯当作普通的食物，不理解他们庄严的象征性意义。耶稣希望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相信他身体的破碎是为了叫我们的身体成为完全。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分辨，我们就是按理领受了。当你来到他面前释放你对主身体的信心，你必领受医治、健康和完全的益处，你必将强壮、健康、长寿。什么叫省察自己？其次，我被告知要省察自己，意思是我要省察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没有罪，然后要向神认罪。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必须明白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他是在针对不按理吃喝的问题。在说了不按理吃喝之后，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应该省察自己， 看看他们是否按理在吃喝。这段经文并没有提到保罗要求他们省察自己的生命中是否还有罪。因此，无论是谁，若不以正确的心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人要先自我省察，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守圣餐的时候，若有人随便吃喝，忘记了这是主的身体，他就是自招审判。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29节，当代译本。再看看当代译本的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保罗指的是一个人应该省察自己是否按理以正确的心态吃喝，以免自招审判。道理看似简单，但长期以来不正确的传讲却让基督徒感到害怕，只意识到自己是否有罪。而神希望我们单单意识到他儿子主基督，他想要看到的只是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信靠他儿子十字架的完工。什么叫自招审判？第三，当代译本中的审判，29节经文的意思，不是我们原本以为的神的愤怒。一些宗派的信徒依然相信这里说的审判指的是神会把他们送去地狱，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解释。用在这里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神圣的判决。当亚当犯罪悖逆了神，神圣的判决临到了全人类，其中一些后果就是人类软弱、患病和死亡。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身体就不得不经历老化的过程，这是神圣判决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衰老，我们的脑细胞每天都在死亡。圣餐就是神让我们抵消衰老的解决办法，甚至连你的朋友都会看到它的果效。他们会开始问你，嗨，为什么你看上去越来越年轻？你看起来好像不会变老。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会有全新的身体，永不衰老，永不疲倦，永远美好。而此刻，主的圣餐就是神帮助我们抵消衰老和行在属神健康中的方法。每天你领受圣餐，你就翻转了神圣判决或咒诅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影响。魔鬼不能对付相信主破碎身体中有大能的人。长久以来我都相信魔鬼试图蒙蔽教会，不让他们看到主身体的大能，那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对付那些相信耶稣破碎的身体中有大能的人。让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位教会的会友在面对一次属灵攻击时，如何通过主的圣餐胜过了他。2003年末，我的教会组织了许多去以色列的旅游团，每个团120人，共计有1500人造访了圣地。其中一团有一位20多岁的姊妹苏文，在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突发深静脉血栓，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状况，由大腿或小腿深静脉里的血块引起，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综合症。因为座椅狭窄，湿度又很低，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血块一旦形成，万一进入肺部，就会导致呼吸衰竭，到时甚至会造成死亡。在飞机上，苏文觉得右腿的小腿肚很痛， 当他下飞机时突然晕倒了，开始翻白眼，口吐白沫。空乘极其训练有素，立刻呼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血块从他的小腿流动到心脏，最终进入了他一边的肺部，导致心脏骤停。当救护车到达阿萨夫哈鲁菲医疗中心时，他已经发青了。他们把他推进急救病房进行抢救，随后医生问他的家人在不在，因为他们认为无法抢救他，他们即将宣布他的死亡。却在最后一次尝试后，他的心脏奇迹般的复苏了。然而因为血块使他呼吸困难，他还是命悬一线。他仍处于昏迷状态，他的鼻孔和喉咙里插满了各种管子，医生严密地观察他，担心血块会再引起呼吸衰竭。就在那晚，她的丈夫、妹妹和妹夫一起领了圣餐，他们都坚信主身体的大能必带来医治。他们宣告她的身体健康和完全。当时我和我的领袖团在以色列的另一个城市，所以四天后才赶到她所在的城市。当我们赶到医院，医生通知家人他的情况恶化了。我和我的领袖团领了圣餐，并且宣告主破碎的身体带来的一切好处都临到苏文的身上。就在第二天，他恢复了意识，而密切观察血块动态的医生完全找不到血块的踪迹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他的情况不敢过于乐观。他们继续密切观察，一天又一天，他们不断尝试寻找血块，却怎么都找不到。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健，一星期后他们批准他出院。他已离开医院，就加入下一班旅行团，参观了花园圣墓，也就是主复活的地方。在整件事告一段落后，他的家人说，一开始他们都非常害怕和迷茫，但是因着他们所领受的教导，他们知道这不是神的作为，而是魔鬼的攻击。当他们想起艾伯特母亲在加护病房中领受饼和杯，从而得医治的见证，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所以很确信借着领受圣餐，健康和完全必临到苏文身上。吃这件事大有能力。在激烈的属灵攻击中，当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比任何魔鬼的攻击都更强大，我们必定得胜。一旦我们意识到耶稣受了极大的折磨，好叫我们的身体得完全，我们就能很肯定领受他破碎的身体必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医治。如果你还是很难相信吃一块小饼能给你的身体带来健康和完全，那么请允许我把你带回伊甸园。在那儿，亚当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就带着全人类陷入罪中，是他的罪带来了疾病和最终的死亡。所以神因着他的慈爱，借着他的智慧，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既然亚当单单因为吃就招来了疾病和死亡，他就设立单单吃一块饼就带给他的子民健康和完全。领受圣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晚餐，释放我们对赦罪和医治的信心。在你领受前，你要知道神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准备好饼和杯，不要匆忙。记住，这不是一个仪式，你将从心体验他对你的爱。听着他对你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破碎的。看着他慈爱的眼睛，他正对你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流出的。看到主背负了你所有的罪和疾病，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也背负了你身体的疾病。如果你得了肿瘤，要看到那个肿瘤在耶稣身上了。不管你患有什么疾病，都要看到那疾病在他的身体，疾病不在你身上了。看哪，主的健康临到你身上。他诚然担当了你的罪，背负了你的疾病。所以当你领受圣餐，释放你对饼和杯的信心。拿起饼说，感谢耶稣，你破碎的身体是为了我得医治，我配偶得医治，和我孩子得医治。感谢你，因你受的鞭伤，因你承担的鞭打，因落在你背上的鞭刑，我们得了痊愈。我相信，我领受。吃下饼，随后拿起杯说，感谢耶稣，你为立新约流的血，你的血使我罪得赦免，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谢谢你，你的宝血使我称义。当我喝这杯，我得蒙所有义人的祝福，那就是保守、医治、完全和兴盛。喝下杯，感谢你耶稣，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